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姊妹也晚安。我们还停留在创世纪很前面的地方，今天继续看创世纪第三章。可是跟大家修正一下，上个星期我们讲了一个成语，把一个字读错了，蓦然回首，对不对？那个字应该这样读哈，这是一个像慕羡慕的慕，下面是一个马，牛马的马哈，这个字读蓦，对不对？啊，这样才对，今天要再读一次，在人类堕落之后，神给蛇、给女人、给男人的咒诅啊。十四节到二十一节。一起来读。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被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呼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我们讲过亚当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意思，还记得吗？你有跟我参加同样的聚会吗？还记不记得亚当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人的意思，人。夏娃这个名字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女人，不是。光他们两个的名字你就知道女人好像比男人尊贵一点。夏娃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一个活着的人，可是有的人认为他的意思是生命的源头，很可能是这样。所以在这里亚当给他妻子取名叫夏娃，说他是什么众生之母啊，他是 source of life， 生命的源头啊，记得一下哦。亚当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人。夏娃呢？众生之母，就是生命的源头。他们原来用树叶遮盖自己，可是神给他们比较好的，给他们皮子来做衣服给他们穿。有一些人就因此认为这里有救赎的意思，因为要有皮子一定要杀动物，对吗？他们觉得很可能神宰杀牛或者羊这些后来要成为赎罪祭的祭物的动物，然后把他们的皮给亚当夏娃使用遮盖他们，所以 这些祭物被杀一定要流血。对，有人觉得这里也有救赎的预表的一个含义，虽然圣经没有明确的说。我想上回我有告诉大家，神要咒诅蛇跟女人跟男人的时候，他不是疾言厉色的责备他们，宣告这个审判咒诅。神是用吟咏诗句的方式讲那些咒诅的话，你知道吧？从我们刚刚读的开头十四节说，耶和华神对蛇说，像这样开头的字句不是诗句了，接下去的话就是诗句了。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这些都是诗句。又对女人说，这几个字也不是诗句的里面，等于是一个诗体。接下去那一段对女人的咒诅是诗句，整个十七节都不算诗句。应该是十七节的中间那里开始诗句，就是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就是诗句的开始，一直到给亚当讲的话结束，尘土荣耀归于尘土。我真的觉得大家都应该要不要只是学习神讲出来的话，也要学习神如何讲话，对不对？我们讲过，第一个婚姻，第一个家庭，男人看到他的女人一起都讲的第一句话也是诗句，你记得吗？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那一句话是诗句。所以我常常教导说，在家庭里面夫妻之间如果能够讲话常常蛮有诗意的，会好很多。什么是诗意呢？不是说每一次你都要讲一些押韵的话，像以撒华兹一样，而是说也许这样说好了，你知道，比方童话故事、寓言故事，哈，伊索寓言那个寓言，也就是像一个比喻的说法，那个跟诗意是很接近的事情。或者幽默一点讲话也是诗意的意思。当然你直接把它做成一首诗来讲也是诗意。好，知道了。我们会觉得当我们要骂丈夫骂孩子的时候，如果还做一首诗，还去想到要幽默一点，如果真的有办法这样，我就不会骂他了。你不觉得这正是神的意思吗？就是叫你不要骂他，让你想一想这些事，让你连想要责备人都要下一点功夫，把你要说的话也许写下来，或者是把它铭记成像诗句一样更精炼的文字，或者更优美的文字。我不是在乱说的，我相信这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因为毕竟神要把他的道给我们，这是很大的事，对不对？让我们可以认识他，认识他的旨意。可是这一本神所默示的圣经差不多有接近三分之一的篇幅是用诗的题材写的。你看在这里连人类犯的错误是一个大何等大的错误，将要使得后来的许多的年代许多的世代都要一起承受他们犯错带来的结果。如果是我们的孩子犯一个大一点的错误，我们气急败坏，早就不晓得把他们骂得怎么样狗血淋头。神没有这样，那么大一个重大的事件，神仍然用诗句给他们讲话的。我觉得我们应该确实认真想这件事，而且试试看去实行，好吗？ 可是我们要继续上一次我们提到的，我们在讲到神寻找人，他寻找男人也寻找女人。我们特别讲到关于女人，你知道在创世纪第三章的主角不是亚当，是夏娃，你知道吧？哈，他先受蛇的诱惑，不是吗？当神咒诅的时候，显然那个内容，夏娃也是很重要的角色，应该是主角的角色，因为在提到有一天救主要来的时候，称他叫做女人的后裔哈。然后最后又提到亚当给他的妻子取名字，称他叫众生之母。我相信神放在无论亚当或者夏娃身上的咒诅都不是永恒性的，都不是哦。在当时看是像永恒的一样，但是神当然，神本来就在他心目中有一件事，就有一天会有一个介入，将有一位要来，他将要差他的儿子来，将要除去所有的咒诅，人类的命运将要改观。这不是说基督来以后男人就不需要工作了，当然不是这个意思。记得这是用诗句写的，对不对？所以你也要用读诗一样的方式去读它，好吗？不要像读十诫的方式去读它。所以女人也一样，谁给女人的咒诅也不是永恒性的。那一位有的时候被世人批评说就是他把女人放在男人之下更低的位置，才造成今天男女不平等的情况的保罗，那些对他的指责是完全错误的，极其不公道的。因为承袭保罗的教训的西方的社会远比东方或者是非洲这些非基督教世界都来得更尊重女性的啊。而且保罗讲那些话被今天的人批评为他贬低女性的角色，其实不是的。我们不能用我们今天对于男女平权的认识或者社会已经走到的地步来回头来了解保罗所说的那些话，甚至批评他所说的话。我们不能这样，我们要用他那个时代是怎么样的。他那个时代世上女人是等于是完全没有什么地位的啊。犹太人把女人跟外邦人税吏放在一起讲，你知道吗？甚至有拉比有一个祷告说，主啊，我感谢你，你没有让我身为税吏，没有让我身为外邦人，你没有让我身为女人。而外邦人呢，在当时罗马的世代里面有一些人是这样说话的，他说妻子是为了要养育后代，情妇是为了要快乐，甚至他们还讲第三个妓女是要为了要什么，反正就是这样。所以女人等于是完全没有什么地位这样。就在那种情况底下，保罗教导男人女人应该怎么样，他并没有用2000年以后人类对男女平权的看法来讲这些事。我们已经讲过了，神一向不是这样子做事的。可是他所说的话事实上是种下了后来女人得以翻身很重要的种子。事实上100多年前的女权运动是从西方开始的，西方是基督教世界，那是跟圣经的教导有关的。尽管有一些人即使有圣经却都不注意圣经里面的一些话，带着偏见，可是开始认为女人应该有更平等的权利 仍然是发端于圣经的记述的。就是保罗，这位保罗告诉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无论男无论女，都是属于基督，都是神的儿子，你知道吧？对不对？保罗讲过这样的话不是吗？或男或女都是神的儿子啊。我知道有一些经文被人拿来抨击这件事情，或者被另外一些人拿来继续限制女人连甚至在教会里面的地位。其中一个最常被人家拿来讲的经文大概是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也许你可以翻来看看提摩太前书第二章。11节、12节，一起来读好吗？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的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瞎管男人，只要沉静。且还特别讲，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而且不是亚当被引诱，是女人被引诱。所以这是人家批评保罗很重要的经文之一。我喜欢华省第二任院长林道亮院长提到这一段话，他认为这不是在讲到教会里面女人不可以讲道，他认为这是在讲到家庭啊，因为这一段话从第八节一直到15节都在讲到男啊女啊男人女人，而且他举亚当跟夏娃为例子，亚当跟夏娃是夫妻嘛，就是家庭。林道亮院长甚至加了一句这样的有点幽默的话，提到15节提到女人如果长存信心和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讲到女人生育儿女，林道亮院长说这一定是讲家庭，因为女人不会在教会生小孩，是在家里边生小孩的。所以他认为这是家庭。而且这里有原文很重要的根据，事实上这一段经文我们刚刚读到那两节里面包含了当年翻译圣经的人的偏见，很明显的偏见。因为在这里提到我不许女人讲道，你知道吧？你有没有听过人家用这一段话认为保罗明确的讲女人不可以讲道，对不对？哦，可是这里翻译作讲道的字，希腊字在新约圣经没有其他任何地方翻译作讲道，他跟其他地方提到讲道的字是完全两码子事。这个字在其他地方多半被翻译作教训、教导、教训。所以而且在希腊文里面女人跟妻子常常是混用的，所以像林院长或者有许多圣经学者他们也同意这里是在说我不许妻子教训她的丈夫。那我想这个是特别在那个时代保罗讲这个并没有把女人放在很低的位置的意思，并没有啊。因为一般女人不要说教训丈夫是更加的没有地位的，所以后面说意思也不许她瞎管她的丈夫的意思，要沉静。另外一处有的时候被拿来指出女人，保罗不要女人在公开场合讲道啦、做领袖啦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14章，哥林多前书14章34到36节，这里说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他们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神的道理岂是从你们口出来吗？岂是单临到你们吗？保罗不许女人在聚会中讲道，你知道？所以如果你参加小组，你也不能发言，只能领受而已。可是我们相信保罗一定不是这个意思了。一方面， 你把这里跟提摩太前书都综合起来，如果真的保罗的意思女人不可以讲道，那么他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吧，他讲一句话就非常的怪异了，因为哥林多前书十一章有一个地方他说女人讲道的时候要蒙头，有没有？那怎么可能再讲一点话以后说女人不准讲道呢？这有点意思是说跟小孩子说你不可以吃这个糖果，然后接着说你吃糖果的时候要擦擦嘴巴，所以一定不是这个意思、哦、那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保罗很可能是在指的丈夫跟妻子的关系，在这里可能也有这样的意思，因为他特别提到说你有什么事应该去家里问自己的丈夫。有一种可能，有好些圣经学者有这种看法，我觉得很有道理。他们觉得因为那个时代一般女人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可是当教会建立以后开始不一样，因为他们来到教会他们被看重、啊、特别因为这样神、啊、让没有地位的女人，事实上还包括没有地位的一些无知识阶级，包括那些奴隶阶级或者一些穷人，都能够在教会里面有机会出头。神有一个伟大的做法，就是他把圣灵浇灌下来，也把圣灵的恩赐浇灌下来。所以有一些人他们没有学过，他们不像另外一些有学问的人一样，可是神的灵临到他们，他们站起来讲的一些话是圣经里面的话，而且能够叫人家得到造就。这是一直到今天都还发生的事情。我们这一阵子有时候会提到一本书，是前一两年才出版的，台省的林同信老师去收集，然后去访问，后来写出来的书《山间灵风吹起》，在讲到差不多四五十年前，在台湾桃园一带，在泰雅尔族原住民中间的一个复兴运动。他在那个书里面提到好几个例子，不是很独特的例子，是蛮普遍的例子，就是有一些妇女完全没有不识字的，却可以起来不但提到圣经的话，他从来没有不会读那些经文的，他却讲的完全无误的引用圣经的话教导人、哦、这是可能的。我出侍奉主的时候就遇见过这样子的人、哦、在我在宜兰罗东的时候，因为年长的姊妹从宜兰来，我遇见他的时候他已经不是这样，但是他以前是这样，就是主让他他不太识字，可是主让他说出圣经里面的话，过了一阵子甚至帮助他他不是在学校学，不是跟人家学，帮助他开始能够读圣经。这也是发生在泰雅尔族中间，也有类似这样的故事，我想初代教会也是。可是当这些妇女们，原来在家里面在社会上没有什么地位的妇女，来到教会却能够这样出头以后，其中就会有一些人做的不合适，这是我们能了解的，人很容易这样，对不对啊？他们就滥用他们的自由，有的时候就会造成混乱啊。有可能他们因为他们以前的生活既然在社会上没有被尊重，所以他们也不像男人有常有机会在社交生活当中也学习，因此学习一些社交的礼仪等等，所以他们有可能就是在教会里面他们也有时候会不顾这个旁边的人怎么样，会做出或者说出不合适的话，做出不合适的事来，这是可能的。有一位圣经学者讲到这个的时候说，说不定在聚会当中一个妇女听见使徒讲了一段圣经的话，她不太了解，她丈夫可能坐在离她好几个位置的地方，她就忽然就说，阿强啊，牧师在讲啥，牧师在讲什么，大概类似像这样。 我觉得那个传道人那个圣经学者并没有想象力太丰富讲这个，因为我遇见过，我在欧洲有一个地方，他们的教会的成员多半都从浙江来的，浙江的温州青田来的。温州其实是浙江蛮大的城市，但是就是从温州来，他们里面有一些人还是蛮带着蛮乡下气息的，尤其一些年长的妈妈。那一次我们去的营会，他们借了一个场地，他们聚会人没有很多，就是四五十人，可是他们那个场地大概容纳300个人，一个大场地，然后讲台在这里。他们进那个聚会厅的门是在讲员的右后方，所以如果有人迟到的话进来，就等于迎着大家都看得见，这样走进来。其实他们可以绕一圈到后面了，但是那个太远了，所以他们连后门都没有开，就大家都从这里进来。那有一个妈妈，她因为要帮忙照顾孙子，所以她迟到了。其实是一个特别爱主、特别渴慕的妈妈，她不是因为是懒懒散散所以才迟到的。然后她进来的时候已经迟到好一会儿，所以我们已经开始讲到我站在台上，你知道吗？她就要从这里进来，如果我们有社交生活的经验，你一定是要有点弯着腰赶快进来，不要打扰大家，这样还觉得很不好意思，这样对不对？他不是，他大大的走进来，然后一边走一边就跟牧师就跟我打招呼，我在讲道，可是对他来讲那是他应该有的礼貌，可是他就不会管这整个的。所以我相信那个圣经学者提到初代教会有些妇女会这样，这是有可能的，很可能保罗就是针对这些，所以告诉他们妇女不要在教会里面做这些事。也许这是为什么保罗刚刚我们读的最后一句话说神的话其实单临到你们吗，所以他的意思好像不是说神的话怎么会临到你们，是临到男人，不是的，说单临到你们。也许有一些女人她们起来讲话大概就喋喋不休的，一讲就讲20分钟30分钟的，也许。所以保罗提到说难道神的话只单临到你们让你讲那么多话，所以你要闭口不言。圣经里面有时候提到像这种说闭口不言，不一定表示什么话都不能讲啦，他是针对当他们讲太多话的时候，他就有可能叫他们闭口不言，意思其实叫他们要有节制啊。甚至有一些别的地方，说话的方式是像这样的，所以这是很多人讨论的事情。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可是我觉得这样子来了解保罗提到的这些关于妇女的事情，更 make sense， 更有道理一点，对我来讲更容易信服一些。可是你知道？就是今天虽然妇女已经更多的被认定可以做领袖，可以参与各样的事，包括在教会里面参与服事做牧师等等，而且也我们有许多的例子，一些女性她们无论做国家的领袖，做各个行业商场上或者哪里的领袖，或者教会里面做领袖，都做得特别好啊。虽然已经是这样的一个时代，其实还是蛮有偏见遍布在就是教会里面，也是一样的，你知道吧？我举个例子，我多年来都注意到，只要有一个姊妹被神重用，马上有人就会用更放大镜的方式去审视她的服事，很容易提到一些他也许做的不够完全的地方，而且常常一要批评他做的不完全的地方，就会说因为他是女生。可是很奇怪，如果是一个男性的传道人、教会领袖，他男性传道人也会做错事嘛，对不对？他们如果做错事，很少有人会说他们做错事因为他们是男人。这样了解我的意思？ 其实我不时的看见有一些男性的传道人，他们不够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哦。有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个名声，他们在另外一些领域上，被人家称道，也许很会园艺，也许很会照相，也许很会气功或者是什么。我不是说有这些都不好，并不是的了。就是传道人有一个这样的嗜好，并没有什么不好。可是当他过多的从事这些，以至于人家看到他不会更优先的想到他是传道人，而是想到他另外一些东西的时候，这就有点奇怪了。可是很多女生服侍并不是这样，你知道吧？我们讲过，在1920年，美国才第一次，美国连美国都这样，才第一次让妇女有投票权，你们知道吗？美国在1920年，就刚好100年前，妇女才开始有投票权。如果记得没有错，瑞士吧，这么先进的西方国家，好像到了1900多少年，比美国这个时间还晚了好几十年，好像女人才开始有投票权的。我看过一位写《人生的光明面》的Vincent Norman Peale 的皮尔博士，他写了一本书，在整个纵贯整个20世纪的一些故事，因为他差不多活过整个20世纪，很有意思的一本书，提到许许多多的事件，还有各种发明等等。其中一个他提到1920年，他本身也刚满20岁，那个时候的年轻人20岁才有投票权。我不知道现在美国还是20岁吗？还是18岁啊？那个时候还是20岁，所以他那一年第一次有投票权，然后他妈妈也是第一次有投票权，所以他陪他妈妈一起去投票。然后他妈妈投完票出来，看到路边有一个醉汉、醉醺醺的街友，他妈妈就表达他的不满。他说：“那一个人老早就有投票权了。”可是像他这样很有见识的妇女，要一直到我想那时候他至少40几岁了才有投票权。今天我们都很喜欢想到诗篇68篇里面的一句话，诗篇68篇11节，这是给诗篇在3000年前给妇女们的一个礼赞。一起来读：主发命令，传好信息的妇女成了大群。这是在近代有一个很实质的应验，你知道吧？虽然当年写这篇诗篇的时候，不一定是想到要为后来的预言，而是在表达一种得胜的意思啊。因为古代啊，就是因为妇女没什么地位，如果我们打败仗，他们常常会用对方的妇女来嘲笑我们，来更加的强调我们的失败是多么羞耻的事情。这样，这里其实有一点要表达这种大大的得胜的意思啊。可是，大概在100多年前，当女权运动更多的兴起来，而教会里面也已经有更多的教派、更多的教会接受女人可以做领袖啊。一开放这一件事情之后，在很短的几年内，全世界到海外去做异文化、跨文化宣教的宣教士，女性就数目就大过男性了，知道吧？也就是说，有许多姊妹们蓄势待发许多年了，只等到被允许这样做。当然在那个之前，有一些妇女早就越过这些限制去了，他们像开路先锋一样，有时候要遇见从差会、从他们本国的教会来的批评各方面。就像有一个姊妹宣教士到了非洲， 他们的他的同侪一些男性的宣教士就到他的家乡的母会去告他，告他什么呢？告他为人施洗，为人主持圣餐。你知道到那个时代，其实到现在的时代都还有，到现在的时代都还有教派或者是不安立女牧师，或者是一定要安立牧师才能够主持洗礼跟圣餐礼的，他们告他，这是很荒谬的事情，对不对？带人信主比较难，还是主持圣餐礼跟洗礼？你都能带人信主，为什么不能为他主持洗礼？后来差会把这个姊妹召回去询问他，那个差会的人显然也都是有见识的人，很好，他们听他叙述在那边的工作，他们开始问他说，姊妹你有被案例吗？他们用英文问的，那个姊妹说，我没有被案例，但是我是被预先案例的。这其实不应该这样翻了，他的英文是，你有被 ordain 吗？那是案例的意思。他说没有，可是我被神 preordain， 神预先就案例了我。这样写这个故事的人说，后来他的差会欢欢喜喜的为他祝福，把他送回宣教的合场。有一些姊妹早期需要这样付代价的。差不多150年前，在美国有一个姊妹兴起来，叫做玛利亚伊特姊妹 Maria Aether 吧 A-E-T-T-E-R 好像。神使用她成为一个布道家，她有非常杰出的恩赐，很多人借着她得到祝福，而且她自己出自一个很艰辛不容易的环境，但是许多年神使用她。这姊妹讲到妇女的执事讲了一段话勉励姊妹们，不要放在讲义上，对不对？他说，现在正是妇女起来为主发光的时刻，这是150年前哈。为了荣耀神，我们应当把埋在地里早已生锈的恩赐重新挖出来使用。你手边如果有什么工作，就要全心全力把它做好，相信神会加添力量给你，不要推说自己软弱，神能够使用愚昧软弱的，叫智慧强壮的羞愧。我们都是至高神的儿女，怎能拒绝他的呼召呢？而不去拯救那些坐在石荫幽谷的人呢？他拣选了摩西亚伦，也拣选了米利安。当巴拉将军不敢面对强敌的时候，岂不是在底波拉的陪伴底下打了胜仗吗？神兴起弟兄，也兴起姐妹，还有兴起孩童，他就举了一大堆圣经里面的姊妹，特别在罗马书16章吧，我们中文的翻译不太显出她是姊妹来，可是有的时候呢也是翻译的时候的偏见，但是学者认为有其中有一些名字应该都是女性哈。我们刚刚提到林道亮院长，他提到这个的时候也有一段话很好，他说，姊妹们，神命令你们要羡慕做先知讲道的恩赐，叫你为主的名说话。今天有些姊妹们所获得的属灵亮光和灵感不比弟兄差，但因为不清楚妇女讲道的道理，令不少有恩赐的妇女都裹足不前，形成准备拾起国度的莫大损失。经上说，主发命令传好信息的妇女成为大军，起来吧，姊妹们，神的国度需要你们。林道亮院长、林道亮博士是特别被尊重的一位神的仆人，你知道吧？他是一个很好的牧师，一个非常杰出的神学家。他在华神做院长10年的期间，深得学生的敬爱。他们知道他不只是一个神学院院长，他把这些神学生放在心上，他常常清晨4点吧就起来为他们一个一个提名祷告，学生都知道这一件事。他是旧约希伯来文的专家，新约希伯来文的专家，所以他论到这些经文的诠释至少不容忽视。可惜还是有一些人这样 在中国有一个影响很深远的一个运动，包括了为妇女的职事带来很大的限制，而且在不止在他们的教派里面，还影响一些别的教派。这个教派的领袖，他不是一起头就这样认为的，不准女人讲道，不准女人做领袖、做长老，因为他年轻的时候是借着一个姊妹的服侍信主的，而且他受洗的时候还是那个女布道家，也是华人的女布道家于慈度，你知道吧，为他施洗的。然后他预备要侍奉主，栽培他、训练他的人是谁呢？一个姊妹，一个女宣教士。他的同工里面最得力的同工是好几位姊妹，而当他后来受迫害的时候，很少数没有离他而去的人里面有许多就是他，有好几位就是那些姊妹们，可是他却反对姊妹们服侍，并且拿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那应该是有那个时代的背景的一件事，要求加在所有姊妹们的身上，就是来到聚会当中你需要蒙头。我自己觉得那将会使他们失去一些事，这样的教会有时候会看见因着他们这样做带来反而是看起来好像很好的事，因为在他们教会弟兄有这样的地位，所以他们的教会弟兴特别多，所以也很兴旺，很多地方很兴旺。但是我还是觉得在神的儿女得造就的道路上，在神恩惠的道上，得到建立的路上，一定会有一点缺失的。因为姊妹们扮演的角色不只只在家庭婚姻里面，在教会里面也一样，将要弥补弟兄们的角色还有他们的职事，使得神的道的传扬能够更加的完整，这是我一直相信的事情。有人这样讲，在主成全救赎之后最先传道的人是姊妹，有可能。事实上你记得吧，最先传报基督的降生的是一群很卑微的牧羊人，可是当主复活以后，最先去传扬主复活的是谁啊？姊妹们。而你要知道后来使徒们他们传的福音主要的内容叫什么？传基督复活，对不对？但是基督复活这个道谁是最先传的？姊妹。所以说姊妹不可以讲道，实在说不过去。或者说讲道可以，不要对男人讲道，可是那些妇女去传报主复活给谁传报的？那些男人们，而且他们还不信。后来主向他们显现的时候，主有没有说，哎呀，你们这些妇女越权了，就是一这样人家才不信？没有，主责备的是那些男人，并没有责备那些女人，对不对？我觉得光这样就很够了，有什么好说的，说女人不可以传道。好，我知道你们都没有这些问题啦，可是我还是给你讲这些话，万一你有时候遇见有人有这种说法的时候，你也比较知道怎么回答人家。姊妹们，如果你需要回答这些话的话，请你用温柔一点的方式回答，要不然你就是在证明你不合适做这样的职事。哦，许多年前我读过一本书，他们在制作的时候我就有听说，其实是有几位姊妹做的。那个这种书其实如果有弟兄来做可能会更好一点，应该有弟兄来做的，可是没有弟兄做这个，所以有几个姊妹就勇敢的做。他们后来把书名取名叫做《还我伊甸的丰荣》，还我伊甸的丰富荣耀丰荣。我不知道现在买不买到这本书。 是啊，在伊甸园里面，神并没有把女人压在男人脚下嘛，哦，所以他们说还我伊甸的丰容是对的。其实我们并不是要回到伊甸，我们是回到救恩的基础。基督的救恩来到的时候，在新造里面，本来就是恢复了伊甸园的丰容，因为就像保罗说的，当我们进到基督里面的时候，或犹太人，或外邦人，或为奴的，或自主的，或男，或女，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都是神的儿女，都可以承受产业，对吧？我请大家再读三章十五节好吗？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来，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是创世纪头几章最明亮的一句话，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开始，接下去圣经将不时的会再出现有一些预言将要来的那一位救主的一些话语，或者是借着一些比喻或者一些事物做象征来预表将要来的救主，而这些将要被称为弥赛亚预言，或者叫做弥赛亚预表。你们知道什么叫弥赛亚，对不对？弥赛亚就是基督啊，哦，在希腊文里面我们把它翻译作基督，在希伯来文里面翻译作弥赛亚，意思就是说神所设立的，神的受膏者，神膏抹的人，哦，他用来讲基督，神的儿子，可是很快就也要用来讲我们的，我们也都是受了膏抹的，我们都要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的儿子。旧约圣经将要有许多话是对这一位要来的救主弥赛亚基督啊，做出一个预言来，我们称它叫弥赛亚预言。这是整本圣经第一个弥赛亚预言，在这里称将要来的那一位救主，那一位弥赛亚叫做女人的后裔，光这个女人就有很大的尊荣，对不对？当然那是要指着有一位将要为女子所生，就是神设立来做救主的一位，不是从天空带着威荣这样从天空驾云而来，不是的，他让他生在人间，而就像我们所有的人一样，除了亚当之外，全部都要从女人所生，对吗？这一位也是。我在这里就要讲出神在创世纪开头另外一个重要的法则，就是救恩将出自软弱。记得我们在创世纪第一章我们讲了一个创造开头的一个法则，就是分别的法则，到第二章我们讲到一个次序的法则，我现在在第三章里面我要介绍我特别强调的第三个法则，就是救恩出自软弱。我们都知道堕落是女人造成的，对不对？对吧？对不对啦？
对。
但是事实啊，而且就是到现在教会历史上最容易陷入异端的常常也是女人，你知道吧？只要异端极端兴起来，最殷勤火热强烈的跟随者常常是女人。上帝造女人有一些特性，所以他们有一些事特别容易受试探， 这是我们讲过的，他们看见漂亮的东西，便宜的东西，很容易想得到它。明明知道买下来无法跟先生交代，还是会买下来，等到拿回家以后，先生回家之前他想起来就开始哭了，怕被先生骂。很多女人都常常扮演出这样子的戏剧，你知道不知道？还有特别你叫他不要做的事，哦，不说还好，叫他不要做的事他就一直会想着，一直会想着，然后不去做他可能就快活不下去。这样对不起啦，如果你是姊妹你不是这样，你不要批评我反驳我，确实很多姊妹是这样的。你叫他不要说的事他就一直想要跟人家讲，所以我们讲过好几次，所以有人才说谁说女人不会保密，他们一起保密，一群人一起保密。我跟你讲这可以是不要跟人家讲，然后他就这样跟人家讲，这个就是不跟人家讲，最后有18个人都不去跟人家讲，他们都知道了。他无论有什么事总是喜欢越是秘密隐秘的隐私的事越想要去跟他的闺蜜讲。可是如果男人有什么隐秘的事喜欢去跟他的闺蜜，男人不叫闺蜜了哈，讲他比较不会产生带他问题。女人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可以今天下午刚认识的人晚上就成为闺蜜。很多女人我很年轻就发现女人有这种能耐，他们下午刚认识的人晚上就开始他们聊，手牵手一起去买东西。你知道我们男人是不会这样的，男人交朋友慢多了，可是男人也比较不会跟朋友闹翻，女人的话还蛮容易跟朋友闹翻的。当然不是每一个女人都这样，我们有时候会提到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就不是这样，我觉得她应该还是有那种天性，可是她很有节制的使自己没有走向那样的路。他可以听见一件事，他可以放在心上几十年不讲，反复的思想，但不容易啊。你要知道她是一个很卑微的女子，才十几岁有可能，然后托付给她的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别人都会误会她，无论是为自己辩解或者是要让自己得到肯定刷存在感，最好的方法就是你看他有多么奇妙的天使显现的经验，他没有讲，很不容易啊。我不怕更详细的讲为什么堕落是从女人开始，因为女人有这些特点。他很有意思的是神却拣选救恩就从一样从女人而出啊，称他叫做女人的后裔啊。这是神一个很有意思的原则啊，刚强将要从软弱出来，富足要从贫穷出来，那个荣耀要从卑贱当中出来，不是说原来卑贱后来变成荣耀，而是说神要使卑贱本身就变成荣耀。东方博士刚开始的时候不太认识这个，他们被神引导来要找犹太人的王，靠近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神试验他们那个心没有很细节的指引他们，还是他们抛弃了信心自己判断，远远的看见耶路撒冷一定是京城，才找得到犹太人的王就进了京城。他们这样做害后来耶路撒冷附近的许多婴孩被希律王所杀，对不对？今天我们要留意，不要以为要在 这种尊贵世人看为荣耀的地方来找神。有一位总主教应邀在美国讲神学，搭纽约的地铁的时候，一个黑人老妇问他说：“你重生了吗？”那黑人老妇他还常常问人家这个问题。那个主教听了就有一点，他说：“你知道我是谁吗？”他告诉他，他是一个总主教。这个妇人说：“我没有问你这个，我是问你重生了没有。”后来，这个主教回到家，开始想起圣经论到重生的经文《约翰福音》第三章。后来他谦卑到神的面前，真实的重生。救恩跟能力出自软弱跟卑微，而在这一方面，女人，神上帝造他们本来就比男人卑微一点，软弱一点。所谓卑微是人造成的啦，哈，但是软弱是上帝造就已经是这样的。这里特别 提到跟蛇的关系，女人比通常比男人怕蛇，对不对？或者说女人怕蛇的比较多，同意吧？根据圣经创世纪第三章，但是女人犯罪以后受的咒诅之一，好像女人本来并不怕蛇，要不然她就不会受蛇的引诱。可是就因为女人怕蛇，所以我有一种说法，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我相信全世界历世历代整个的统计数字，被蛇咬的男人一定比女人多。只要看哦，像我跟我的妻子，如果到野外去，偶尔会看到蛇，只要远远的看到蛇，我们两个人立刻，虽然是夫妻了，立刻就分道扬镳，因为他一定拉着我想要远离他，我就要靠近看看蛇。所以我才说很可能这个世界上被蛇咬的男人比女人多得多。讲一个有趣的故事，有一个人犯法被关在监牢里面，在监牢没有事的时候，他训练一只毛毛虫，后来那只毛毛虫会唱歌，这是故事哈、哦，所以他出狱以后，哇，他可以借着这个赚钱哈、哦，所以就先找了他女朋友，就把毛毛虫放在桌子上，要跟他女朋友讲这一件事。哪知道他女朋友一看到毛毛虫，立刻拿起鞋子就把他打死了。就是像这样，你知道吧？虽然最初是女人受试探，可是今天最会躲避试探的也是女人，你知道吗？我以前在教会里牧养多年，我知道一件事，就是常常遇见一些事情，女人更容易立刻冒出十戒啦，所有那些规条，就是不准这样做，所以他们就不容易进入试探。男人就会跟我一样开始想基督徒的自由，这些东西凡事都可行，然后这样，然后很可能就更容易暴露于试探之下。我的意思不是基督徒自由是错的，当然不是，那才是最终得自由之道。可是就我们的原本生命来说，女人的这个软弱常常正是她能够得救的因由。我们还可以讲不少的事情来讲到救恩是出自软弱，不过下个星期吧、哦、可是我们还是再一次提到，在神的救恩里面，在神的国度里面，神寻找的人包括了女人，而且是很重要的一环。在讲到人类堕落跟恢复的这一章圣经《创世纪》第三章，我相信主角是夏娃而不是亚当。